下一个案子是那个，是不是
请
科医师？
对，哦，对对，等一下，我看看是哪个药。哦哦，这个是科，等一下。对，这个是科医师的
药。下一个药 ，Ponatinib。这个药它的先从作用机转讲好，它其实上是一个特定的那个 kinase， 就是一个激酶 BCR-ABL 这个激酶的一个抑制剂。好，那 BCR-ABL 这个特定的一个变异的一个激酶呢，实际上发生在两种疾病。那第一种疾病是慢性骨髓性白血病，那第二个疾病是在急性淋巴性白血病里面一个特殊的族群，那我们也叫做肺尘染色体阳性的急性淋巴性白血病。那它是这两种疾病的一个特异的致病机转。好，那以往来讲，其实对于 BCR-ABL 这个激酶的抑制的药物已经有好几个已经上市了。那第一代的，其实我想大家都很熟悉，叫基利克，好 ，Imatinib。那第二代的药物是有两个，目前大概就是 Dasatinib 跟 Linotinib。那所以目前为止，一共有第一代的药物跟两个第二代的药物。那这个药物 Ponatinib 它是第三代的激酶，吼，激酶的抑制剂。那所以说基本上来讲，它的使用的一个范围可以想见，大概就是第一个是第一代跟第二代都失效的这两种的病人。那第二种的病人是因为这个激酶跟前两代不一样的是，这些激酶在有一些病人会出现所谓的变异的激酶的一个变异，那就在第315个氨基酸这个地方产生突变，叫做 T315I 这个突变。那如果出现这个突变，目前来讲已知对于前面的三种原有现在有的药物完全都没有效，也就是说它应该就是说前面三种药物都没有办法使用。好，所以他基本上就是做了一个临床试验。那因为这些病人在前面就是说使用过第一代跟第二代的药物都扣掉之后呢，你真的剩下来的病人是不多，所以他最多就只能做到一个 phase 2。那在美国跟在欧盟其实就上市了。那他的药物的疗效其实还不错，因为在第一代跟第二代都失去治疗反应的病人，或者是你产生有 T315I 这个名的突变的一个病人身上，大概你的 response rate 其实如果就说就血液项的改变，就是血液项看到他骨髓还有他的血液完全恢复正常，比例都会有70-80%。那如果你更进一步用很精密的检查去检测他的那个 BCR-ABL 含有这个特异的癌细胞的比例，其实大概有超过一半以上的病人，它会下降到大概10^-3，就是说小于1000颗以下。那它的存活其实跟我们，因为它是 phase 2，当然没有对照组，可是它的存活跟我们以往的认知其实上延长的时间会长很多。好，没事，好，小插曲哈。
OK， 谢谢。那
好，然后所以呢，他基本上在我们专家以及学界的意见都认为，这个药物在这些其实严格来讲，如果你不治疗，不管是它是原来是慢性骨髓性白血病，那如果你是因为慢性骨髓性白血病分成比较慢性的叫慢性期，然后或者是病程已经开始加速进展的加速期跟急性期。如果你在加速期跟急性期的病人，或者是你已经患有急性淋巴性白血病，就是血癌的病人，如果你有使用药物失效，或者你因为产生突变根本没有效的病人，在以往其实如果你什么都其他你依靠一般的化学治疗，平均的存活大概就是3个月左右。你如果真的要治愈，就必须要进入骨髓移植。那骨髓移植本身就会含有大概20%-30%的死亡率。那在这种病人身上可能会更高，因为他的疾病是无法控制的，所以死亡率可以超过一半。好，所以根据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他用了药之后，其实有一半以上，大概有70%-80%的病人血液项会回到正常，大概有一半以上的病人，他的癌细胞可以消失到10^-3，而且他的存活会很明显的延长到，平均会到就是5年可以到50%-60%的一个存活的比例，那换算起来，可能你的存活至少就有3年-4年以上，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认定说他可以进来，就是说接受健保给付。不过因为考虑到就是说，如果是 CML 的慢性的病人，这群病人其实他病程有可能会拖得比较长。 那所以在这样子的病人，那治疗上来讲，骨髓移植可能还是一个比较优先的一个治疗选择。所以我把这个药物定位在就是病程进展会比较快速的病人，那包含第一种就是如果是 CML 的病人，就是在加速期或急性期的病人，那同时他必须要经历过一个第一代跟一个第二代的那个激酶抑制剂，就是刚才讲的那三种，其中至少两种像失败，那才能够使用这个药。那不然另外一种就是不管是 CML 或急性白血病的病人，只要你发生了所谓的药物抗药性的突变，就是 T3 以外的病人，那你就要跳过前面三个药物直接使用。那它的定价基本上我们的原则是比较前面的第二代的药物，所以其实基本上加进去的时候，虽然它的第三代那它的疗效是优于第二代的，但是我们只用第二代的价格给它，那所以后面的计算就是依照那个 HTA 的计算，大概的预算冲击就大概是到了第五年左右大概是9000万左右以上。
好，这财务冲击也是很清楚。好，我们往下走好吗？我们可以往下走吗？
刚刚可以是说这个价格是比较第二代的药价，可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用国际药价最低价来做的决定。那第二跟台湾第二代的哪个药，它的药价又是多少？请问这个资料在哪边？
不好意思，跟老师说明一下，我们这个药品是用国际药价最低价格价的，可是刚刚是口误了，不好意思。然后顺便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健保署的财务评估的注解三最下面一行，不好意思，那个本案药品15ml 品项的支付价格是1704元，不好意思，我们这边打错物质了，但是我们计算的内容，那个 CDE 他们是用1704元来计算的。
投影片15有国际最低价，15ml 是日本，然后45ml 分离的是采澳洲的资料。
别的国家，比如说加拿大那边这边讲，它的价格不应该超过某一个药，那个药，我是不晓得台湾有没有，这就看你的价格好像。跟柯医师讲的一样，跟第二代哪些药的价格比较起来，好像不应该超过它，有这个概念在里面。那我们台湾的第二代的药到底是哪些药，价格又怎么样，现在完全没有参考。我们要把这个观念带进来，还是就接受最低价？还有英国跟加拿大，至少他们都有 patient access， 就是台湾的 MBA 的这样的设计，表示那个价格是假性的价格在上面，都会有后面的回扣，那我们不知道它实际的价格，这边我还是要提醒一下。
你下去
吧。啊？现在你要
呈现？
你现在要呈现什么资料？
就是那个我们之前有一些比较的资料。
有哦，之前在会议，在专家会议上的比较资料是。您要看一下我们，好，还是你现在有没有办法简单说明一下？有没有在手边？
再下去。
好。好，不然你去拿资料之前，我们下面那个是一个应该是一个必要药品了，特殊药品。